大专向战狼外交软化，评论话中共冇退路啦。普京下令多方攻打乌克兰，俄罗斯最高指挥部严重分歧，吓坏咗中国留学生唔愿意回国啦。麦卡锡礼拜三将会同拜登磋商，避免美国债务违约。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31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近期中共的外交姿态大转向，被迫放弃了战狼外交，语气放软。分析认为中共已经内外交困，没有退路，只能够暂时收回战狼的獠牙。中共的外交姿态放软例子很多。1月26号是澳洲的国庆日，习近平致电澳洲总督，说很高兴中澳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样亲善的姿态和三年来北京对澳洲的战狼姿态自然不同。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澳洲和其他国家要求调查武汉的病毒起源，又停止了华为在澳洲的 5G 通讯发展计划，导致北京报复，禁止澳洲的煤、龙虾和红酒输往中国。与此同时，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也都显得低调和柔软，和他的几个前任强硬的战狼外交截然不同。1月4号，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秦刚辞去中共驻美大使职务，以新任外长的身份回国的文章。秦刚说他和美国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以便处理台湾等等棘手问题。秦刚写道，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在竞争中胜过一方，或者一国以牺牲另一国为代价发展壮大。世界之大，足以让中美两国共同繁荣发展。在1月21号的一场 NBA 比赛入面，播放了中共官方预先录制的中国新年问候录影，秦刚也都展示了柔和的态度。除了秦刚之外，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都在1月17号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声称，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更加多的外国投资。而作为中共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赵立坚，一个月之前突然失势，被评调到外交部的清水衙门边界及海洋事务司。分析认为，赵立坚强硬的战狼形象已经不适合现在习近平放软的外交策略，所以赵立坚被抛弃。对于中共外交政策的大转向，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外交困。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月28号话俾大纪元知，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共没有退路，只能够改变其战狼外交。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严重受损，到去年11月份全国大规模封控的时候，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中共为了救经济被迫放弃封控。在对外关系方面，自从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三年来中共和美欧关系越来越紧张。去年年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共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加剧了北京和欧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中共想要救经济，就必须改善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也就被迫收起战狼的獠牙。不过由于国际社会已经见识过中共的战狼外交，现在即使放软姿态，已经很难欺骗国际社会了。华尔街日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迪伦诺的说话，从战略上来讲，他们仍然会极尽所能地哄骗、欺凌、施压，但是可能会扮得更加礼貌一点。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久攻不下，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紧急在多条战线发动新的攻势，令军队高层感到震惊。据《每日邮报》29号报道， 俄罗斯政治分析家索罗维话，普京要参谋总长拉吉西莫夫同时在乌克兰的多条战线发动攻击，已经引发最高指挥部的严重分歧。此外，曾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索罗维在霍多夫斯基直播频道上面话，最高统帅普京的指令吓坏了陆军总参谋部，我并没夸张，他们受到了惊吓。索罗维话，他们好惊在被普京命令拖延下去的屠杀之中失去剩余的武装部队。虽然俄罗斯高层指挥官对达成打胜仗的目标已经放弃，但是仍然服从普京的命令。他并且指出，攻击计划在2月份进行，但是军事高层担心他们恐怕没办法及时达成目标，因为乌克兰可能会从西方获得更加危险、更加现代并且更加具攻击力的新武器。索罗维说，这个也都正是为什么现在是设法攻打乌克兰的最后机会，但是目标并不在于制胜。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已经没有那种目标了。他强调，现在目标已经截然不同，就是以光荣的方式结束，换句话说，就是获得和平。索罗维说，俄方目标在于保住最低限度的战利品，而不是全部，就是身为新领土一部分的顿巴斯还有克里米亚。他说，他们并没有更加多的期望。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月29号报道，俄罗斯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就特别军事行动暴露的问题批评了俄军的领导层。鲁茨科伊说，22年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无能的人一直在度领导军队，军队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结果。我们的国防部长没有在军队服过营，他亦都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他的五位副手根本没有在军队服过营，这个是怎样的国防部？出国留学一直都是中国公民移民的垫脚石，而中共三年来极端的严苛防疫政策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更加助长了这一种趋势。据报道，中国大约有100多万名留学生，大多数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国家。在加拿大某间大学留学的叶子怡1月29号告诉希望之星知，他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都想留在海外。他说，我们家在国内是很普通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能够出来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国外确实是无论环境定是各种勾心斗角都没有国内那么可怕，而且在国外各个方面都是很自由。叶子怡表示，现在国内找工作竞争激烈，能不能够得到职位很多时候和父母是不是有权势有很大关系。由于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加上中共在疫情防控上面动辄封区封城的粗暴做法，令到中国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为了规避风险，苹果、 Nike 等知名品牌的产业链纷纷迁出中国，甚至中资企业也都纷纷转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工作岗位流失严重，更加难找工。中共国家统计局去年8月发布数据，去年7月份16岁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为 20%， 还不包括广大的农民工。除了难找工之外，加班常态化也都令到部分留学生望而却步。刚刚毕业没多久的中国留学生乔斌在加拿大的一间公司任职，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学成归国，他自己就计划先入籍加拿大留下一条退路，然后再决定回不回中国发展。他说，先工作一两年再看看啦，我做事先赚回经验，然后再看看怎样。我现在在这里还是挺好的，不累也都不加班，在国内哪一个行业都要加班，国内的文化在那里不加班都不得啊。据大陆媒体界面报道，2020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有近40%的海归 实际年薪不足10万人民币。2017年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一半的海归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有不少的海归发现自己即使不吃不喝几十年，可能都赚不回当初留学所使的钱。一份对2019年留学家庭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读四年大学，200万人民币是一个门槛。中共的防疫政策不单止吓走了企业，它采用的健康码跟踪、全民核酸检测、封城封小区，甚至是火烛地震发生都没办法逃生的悲剧，也都被中国民众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进一步降低了留学生回国的愿望。留学加拿大的陈桂君表示，中国越来越北韩化，他不会回去的。他计划本科毕业之后继续深造。他说去读研究生咯，研究生毕业我估计就要留在加拿大或者美国找份工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1月19号已经达到超过30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政府面临停顿债务违约的风险。联邦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表示，将会在2月1号就此事会见总统拜登，商讨怎样避免债务违约。拜登此前曾经拒绝就债务上限进行磋商，并且敦促共和党无条件提高上限。而麦卡锡就呼吁将减少联邦支出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这次会面将会是两者的直接交锋。麦卡锡礼拜日对 CBS 说，我想找出一种合理而且负责任的方式来调高债务上限，同时限制国会失控的开支。在过去四年之中的开支增加了三成，是 GDP 的 120%。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都没有好像这样负过债，所以我们不能够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想一起坐低制定一项协议，令我们走上平衡之路，而不是令我们的任何债务处于危险之中。共和党人目前是众议院的多数，他们希望将债务上限和削减开支挂钩，但是白宫就反驳说不会就提高债务上限做出任何让步或者谈判。由于国会两党在谈判桌上面僵持不下，财政部长耶伦警告，如果不能够在今年夏天之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经济恐怕会出现可怕的螺旋式衰退。耶伦敦促国会及时提高或者暂停上限，以避免造成深远的经济损失。目前美国财政部计划采取某一些非常规的管理措施以继续支付政府的债务，但是这一类的措施只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起作用，预计可以在6月5号之前防止违约。美联储将会在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决策会议，在之前的1月30号国际黄金价格走高，美元将势放缓。这个礼拜全球市场参与者都在等待多间央行政策会议的结果，最主要的焦点还是在美联储。数据表示，美国12月份消费者支出下降，通胀有持续消退的迹象，这个可能令到美联储在这个礼拜即将召开的决策会议里面放慢加息的部分。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进一步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自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少加息幅度。为了抑制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打压总体需求，鲍威尔等等的鹰派主张加息，不过在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这个政策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这次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